以色列軍深入漢尤尼斯，不排除攻擊伊朗。中共聲稱用國網對抗星鏈，自爆弱點。烏克蘭議員說俄軍可以放棄回家，以前亦有先例。全中共對俄國匕首導彈幻想破滅。日本航天器成功著陸月球，成為世界第五國。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1月20日星期六，歡迎收看希望之星國際要聞，我是林欣。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先聽一下三高代謝寶的客戶反饋。有位客户非常认同三高代謝寶的製作理念，他說購買這樣的產品令他感到非常心安。三高代謝寶秉承中國道家理論，視人體為一個小宇宙，擁有自我療愈的能力。這款產品以獨特的古法配方，提供身體治愈所需的必要原料，全方位調節和平衡人體機能，從而激活自然的療愈過程。台灣雅小姐的母親患有老年失智症，但在服用三高代謝寶4个月后，症状明显改善，精神状态亦变好了。三高代謝寶为你带来全面而持久的保健效果。众多见证者反映，无论是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高尿酸、痛风定是慢性发炎，使用后都有显著改善。了解更多详情，请关注健康520官网。1月19日，以色列国防军深入加沙南部汉尤尼斯、纳赛尔医院以及其他哈马斯据点出现激烈冲突。根据以色列军方声明，部队已经抵达汉尤尼斯最南端地区，同时军方在加沙第二大城市的行动正在扩大。18日起，以色列军人在前线和哈马斯武装分子短兵交接。在坦克火力和空中支援的協助下，幾十名極端分子在近距離戰鬥中被擊斃。請睇報導。
以色列政府發言人表示，在漢尤尼斯，哈馬斯分子故技重演，再次匿在平民隊伍並且潛入醫療設施。在以色列的打擊之下，哈馬斯的隊伍嚴重減員，1/3的部隊遭到殲滅。為了奪取這座城市，以色列軍方發起集中攻勢，以尋找潛藏在城市中的哈馬斯首腦。同時，歐美方面持續祭出制裁，打擊哈馬斯組織的經濟能力。一位歐盟高級官員5日表示，歐盟已經針對巴勒斯坦恐怖組織哈馬斯採取了專門的制裁制度。首批措施将针对参与资助哈马斯的6名人士。据以色列时报的讲法，该名官员说，首批遭到制裁的6个资助人都来自阿拉伯或者是非洲国家，曾经对哈马斯提供资金，预计这份制裁案将在21日之前宣布。在针对伊朗培植中东代理人极端组织却未遭到足够针对的问题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发布会上表示，以色列将攻击伊朗，同时不会允许伊朗成为核武器国家。他在18日表示，谁说我们不攻击伊朗，我们确实攻击伊朗。同时，以色列有义务尽一切努力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据耶路撒冷邮报报道，内塔尼亚胡说，伊朗为九头蛇的怪物，恐怖组织哈马斯、真主党和胡塞武装是其四支。伊朗是这个组织的幕后黑手，想象一下，防止他拥有核武器是几咁重要。5日，内塔尼亚胡和美国总统拜登进行了通话，双方讨论了确保哈马斯剩余人质安全的努力，以及该地区的和平愿景。亦是在当日，以色列民众自发庆祝了最年轻的以色列人质婴儿比巴斯的1岁生日。他并不在11月休战期间获释的几十名妇女和儿童之中，仍然同同为人质的屋企人一起失踪。哈马斯声称比巴斯和他的屋企人已经丧生，但没有发布任何相片来证实这一点。 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坐在这名婴儿的相片旁边，说他的下落不明，我呼吁所有人付出不懈努力解救比巴斯和所有以色列人质。在汉尤尼斯发现大量人质遗体之后，目前仍然幸存的以色列人质数目不到110人。另外，中东地缘冲突亦喺度加剧。近期伊朗支持的叛乱组织也门胡塞武装不断在红海生事。1月19日，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表示，当局对也门胡塞武装反舰导弹进行了打击。这些导弹原本瞄准南红海并准备发射，随后遭到美军摧毁。在一日之前，胡塞武装袭击了一艘美国运营的商船。同一日，美国使用战斗机袭击了两枚胡塞反舰飞弹回应胡塞武装的袭击，以破坏该组织苏联红海和亚丁湾国际航道的能力。目前红海局势仍然不断升级，导致当地航运受到严重阻挠，商船绕道导致燃料大量消耗。
随着美国公司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在技术上不断突破，以及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提供高速互联网接入服务，中共当局越发焦虑。当局宣称，中共国企由今年起将发射更多的低轨卫星，用以打造中国版的卫星互联网国网和星链抗衡。旅澳学者李元华表示，中共起步迟，技术差，无论怎样追赶，国网亦不可能超过星链。请听报道。
目前星链通过几千个近地轨道卫星组成的卫星群，为60多个国家提供高速互联网接入服务。它打破了必须设立基地的传统方式，实现了自由高速上网。目前星链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中东等冲突地区提供网络，减少了战火造成的电信设施混乱。1月9日，中共军方主办的中国国防部刊文表示，星链能够提供覆盖全球的网络通讯、军事侦察和太空对抗能力，协助美国军方从攻防格局、对抗态势和力量对比上获取大国竞争优势，仲抨击他帮助美国实现太空霸权。李元华在接受本台采访的时候指出，中共一直想争霸世界，他星空的争霸一直在这布局。现在美国一个科技公司在这方面遥遥领先之后，他就有点着急。李元华说，中共现在气急败坏，指责美国的星空霸权，实际上就是暴露出他有这方面的野心，他技术上又同人家有距离，所以他才气急败坏讲这些话，他觉得非常可怕。拥有星链的马斯克同时在中国拥有生产特斯拉电动机车的超级工厂，中共政府要求他保证不会将星链引入中国。民主阵线加拿大主席赖建平认为，中共最担心的是星链打破了中共花费成千上万亿元打造的防火墙，令中国人民得到真正的公开的资讯，那中共对中国百姓的洗脑术就不灵了。赖建平说，星链技术会带给全世界通讯自由，一旦中国的网络门户被突然打开，中国没有网络管制，没有防火墙，中国老百姓可以和外面的世界自由地交流沟通，没有阻碍，中国人民就会获得大量的资讯，关于共产党的黑恶历史，种种不为人知的黑幕和罪恶都会公之于众。这就意味着中国人民就会享有信息、新闻、言论的自由。中国共产党最害怕中国人民享有这些自由。如果中国人民获得了充足的资讯，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习近平的一人专政就会面临极大的威胁，甚至可能这个政权就会倒台。 今次中共宣称建立自己的卫星互联网和星链竞争。据悉，中共国企向国际电信联盟提交了代号为 GW 的计划申请。该计划至少包括发射将近13000颗卫星。对此，李元华评论说，好似低空轨道可以发布的卫星，专家说大概就是80000颗，但是现在马斯克已经发了40000多颗，所以留给中共的空间不多了，尽量发亦不会超过马斯克。中共技术差，起步慢，已经来不及，但是中共因为自己有窃取资料的心理，他亦怕人家窃取，中共自己没有信誉，用人家的他都不放心。另外有观点认为，中共大张旗鼓地宣称同星链竞争，最后可能是烂尾工程，留下一地鸡毛。
乌克兰媒体近日消息指出，乌克兰议员奥列邓达在接受荷兰广播电台采访时对俄军喊话，表示他们可以选择放弃然后回家，以前亦发生过这样的情况。请睇报道。
奥列邓达说，这个是有可能发生的，我们来回想一个世纪前的故事，当时俄国军队瓦解，士兵他们集体抛弃了岗位，回去驻守自己的村庄、城市和家庭。他说，当俄国士兵看到自己的家园和家人受到威胁，他们就会返回家园。目前普京政府持续征召士兵走上前线，数以十万计的俄国人被送上战场。乌克兰士兵话俾英国金融时报听，在乌克兰南部第列伯河东岸，俄军的人数和乌克兰的比例是4:1，在当地双方的损失都十分严重。在近几个月期间进行了拉锯，相比俄国来讲，乌克兰拥有更加先进的设备，因此即使俄国人占绝对数量优势，仍然无办法在该地区停进。奥列邓达说，如果要令俄国人回家，需要的不单只是抗议，而是武装起义。他举例说，最近在俄国巴舒科尔托斯坦就发生了几千人的抗议，如果士兵感到家园不再安全，他们就会回去。他说，在2024年乌克兰有准备推进作战进程，击退俄国的入侵者。
根据美国商业内幕17号报道，中共热衷于派遣分析团队调查俄乌战场的武器使用情况，并且高度关注高超音速导弹的发展，以及这种导弹如何应对西方的防御系统。但是中共当局对俄国匕首导弹的性能感到非常失望，认为只是名义上的高超音速。请睇报道。
报道指出，较早之前，陕西军事杂志《兵工科技》发布中国国防分析师评论话，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美国和乌克兰关于匕首导弹的讲法是真实的，这种导弹没什么可能对战场产生重大影响。这篇报道说，匕首导弹是基于俄国20世纪80年代技术框架开发的，可能没有惊人的战场性能，而且俄国的研发很快就完成了，这个是由于战前西方竞争对手的压力，被迫进行了短期和仓促的项目。这种导弹的机动性没办法和真正的高超音速导弹相比，其弹道轨迹令它很容易受到西方爱国者导弹的攻击。它另一个缺点是俄国没有足够的导航卫星来确保导弹的精确度。而在另一本北京知名国防科学杂志的文章里面，中国学者声称俄国的匕首导弹充其量只是一种有条件的高超音速飞弹，实际上是伊斯堪德尔短程战术弹道导弹的空射版本。而且俄国根本没有足够的资源生产匕首导弹，西方的制裁限制了莫斯科快速生产武器的能力，亦限制了这种武器的使用， 这样意味着中国境内出版的杂志对俄国最先进的高超音速导弹发出了令人惊讶的批评。美国媒体认为，如果未经政府批准，这类出版物不会在中国出现，因此中共政府可能对俄国高超音速导弹的能力非常失望。美国媒体指出，西方专家亦认为俄国的高超音速导弹实际上没办法有效地用高超音速进行机动打击。外界普遍认为，中共观察俄罗斯和乌克兰战场，积极研讨武器的使用效果，是出于其军事扩张野心。但是俄国高超音速导弹的彻底失利，为中共当局泼了一盆冷水，令到其失去了藉助俄国武器扩大自身的希望。
日本宇航研究开发机构宣布，在美国东部时间19号上午10:20，其无人月球探测智慧登陆器，又称 SLIM， 在月球表面成功着陆。请你报道。
这次成功着陆的航天器 SLIM， 绰号月球追击手，是一种小型飞船，高将近8英尺，阔将近9英尺。日本宇航部门表示，这款探测器旨在展示精准着陆技术，这个对于未来太阳系的探测至关重要。同时，它的另一个重点是检查陨石坑斜坡上的月球岩石。但是，针对月球的探测同样面临很多挑战。研究团队发现，目前太空船上的太阳能板没办法发电，但这个设施暂时依靠电池供电维持运作，并且正在度传回太空船着陆的时候拍摄的影像。当日日本方面表示，成功着陆之后，在没有太阳能发电的情况下， SLIM 的电池寿命只是剩几个钟头。现在的首要任务是让飞船利用剩余的电池收集尽可能多的有关着陆和月球的数据。日本宇航部门说，相信这次太空计划至少取得了最低限度的成功。藉着这次着陆，日本成为继印度之后全球第五个将航天器送上月球的国家，展示了该国的无人航天器登月技术水平。近期各国积极研发科技，展开了一轮宇航探索竞争。目前日本正在度同美国等国合作，参与令太空载人飞船重返月球的计划，预计后续还会进行更多的月球相关探索，以实现运送宇航员登上月球的最终目标。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